那他们三个人说这个老祝妈是个妥当的啊，就他很牢靠，那他的老头子他的儿子一代一代都是管扫竹子的，所以他们对竹子应该特别懂，所以就把这一片竹林交给他。这个老田妈啊，他是种庄稼的，本来就种田的人，那稻香村一带凡是菜蔬，就蔬菜类的稻麦类的，虽然是玩意儿不必认真，那耕种之事也需得他去啊，还是要他懂，那按时加以培植岂不更好。好，他们就开始分了，潇湘馆的竹子还有这个稻香村的菜蔬稻麦就已经分好。那探春就说，可惜恒芜苑怡红苑这两个地方最大，可是没有出利息的地方。大家记得恒芜苑吗？就是宝钗住的地方。宝钗住的地方没有大树，没有花果，就是香草，全部是香草类，就是迷芜杜衡这一类的香草类的东西。所以探春就说，这些东西好像没有什么可以生产的东西。李纨就反驳他说，恒芜苑更厉害了。他说，你知道现在香料铺还有大寺大庙卖的各色香料香草都是这些东西。所以这个就是意思说，所有东西其实都是有用的。这些香料香草，比如说现在流行精油，你就会发现这些香草这么有用，而且贵得个要死。那他就说，恒芜苑这些东西其实是非常有用的东西，那算起来比别的地方的利息还更大。那怡红苑别说了啊，就宝玉的怡红苑，单是春夏二季的玫瑰花，还有篱笆上的月季、蔷薇、宝香、金银藤这些没要紧的花草，干了卖到茶叶铺、药铺也值几个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不止过去值几个钱，现在恐怕更值钱。就是现在流行喝花茶什么，这些玫瑰花，尤其怡红院的玫瑰花，我就觉得，哎，怎么他们都没有想到有一个人说我卖怡红院的玫瑰花，这样他就可以跟文化连在一起啊。那宝玉平常大概根本没有这个头脑，玫瑰花对他来讲是一个美丽的东西，有香味，可他当然其实是一个植物，它是可以冲茶的，它也是一种药品，它也可以做玫瑰露，它也可以做玫瑰酱，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产业就可以从这里发展出来，而且可能是极珍品的极贵的产业啊。今天其实我们大概如果外面比较街头上的这种精油是非常不讲究的，我看过那种小小一点点的那个精油，那个价格之贵到惊人的地步，就是那种真正萃取出来的，就是说可能多少多少斤的玫瑰萃取出来一小点的那个精油，非常非常的贵。那当然它对身体的感觉也很不一样啊，你马上你就会感觉在嗅觉上使你身体里面发生的那个变化跟一般的差别也非常大。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李纨就讲到恒芜苑啊，恒芜苑是宝钗住的地方。那探春就说，哎，那这个香草要有专门懂香草的人来管啊，他懂得这些东西晒干了怎么做。那旁边就有人说，哎，我知道宝钗的那个丫头莺儿很懂香料，她的妈妈也懂香料，就交给他们管。好，这个时候你看到宝钗立刻阻止，她说绝对不可以，她说因为我在你们家是客人，那我们现在又占住这个利益，别人要把我们骂死了。好，有没有发现这个事不关己不开口的哲学又出来，就是宝钗一路到底都维持她自己绝不介入，因为他知道接下来这个事情不是好玩的事情。因为大家你看到林黛玉这个人走过怡红院，他不会摘玫瑰花，他就啊这花好美，他就摘一朵。可是这个有妈妈管的时候就不一样，那个妈妈就跳出来说那个多少钱这样。所以你看到这个接下来的风花雪月其实就会碰到这种问题，那宝钗绝对知道的啊，所以他就阻止啊。所以原来这个平儿就建议说，宝姑娘的婴儿他妈妈就是专门会弄香草的，上回他还晒了一些，采了一些晒干了，编成了花篮葫芦给我玩，那姑娘忘了不成？那宝钗就笑着说，我刚才才称赞你，你倒来捉弄我了。三个人都诧异说，为什么？宝钗说，这个断断使不得，你们这里多少可以用的人，一个个闲着没事办，现在又弄我的人来了，叫那些人连我也看小了。有没有发现宝钗想到的是他自己？因为婴儿是他带来的丫头，婴儿的妈妈是他带来的薛家的家人，他的意思说，我今天带了另外一个企业的人来这边做这个事情，你们企业的人员工都要把我骂死了，因为你们家里这么多人利益都不够分，那弄到我们家里的人来，那断断使不得。 那我倒替你们想出一个人来，怡红院有个老叶妈，她就是明烟的妈妈，那是个城市老人家，她又跟我们的婴儿的妈妈极好，那把这个事交给叶妈，那她有不知道的再去问婴儿的妈妈。有没有发现宝钗就脱身了？脱身的方法，第一个你要跟人家介绍一个很牢靠的人，第二个是说因为这个老叶妈跟婴儿的妈妈很好，所以她即使不会弄香草，婴儿的妈妈可以帮她，可是婴儿的妈妈绝对不能有这个职位，有这个职位就不一样，因为别人就会责怪，所以这是宝钗的哲学，就是绝不介入的意思。那他这样做，做完建议以后，柳完平儿就说，这样好。那探春就说，虽然如此，不只怕他们见利忘义呢。那平儿说，这不相干，前天婴儿还认了叶妈做干娘，请吃饭吃酒，两家和厚好得很呢。那探春听了才罢了。那他们又斟酌出几个人，就是他们四个人平常冷眼取重的，用笔圈出来。一时婆子们来回，大夫们已经走了，就是有医生来看病，给史湘云跟黛玉看病就走了，把药方送上去。三个人看了一回，那遣人出去取药，并派煎药的人。然后探春跟李纨就明示诸人，某人管某处，就开始派差事了。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大概就是一个公司的企业开张了。所以开始把这些人叫来说，你们已经被选上了，那 你管哪里。那四季除了家中定力用多少外，剩下的任凭你们采了去牟利，你们可以去卖去赚钱，年终再算账。所以有点授权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管你卖多少，你们年终你们自己告诉我们你们卖了多少，然后我们再来分，比如说六四分或者五五分之类的。所以这里面因为这些小姐其实不在意这些钱，所以才有这个授权。可是这里也很聪明，就是说因为你充分授权以后，你才可以比较，因为其实一打听你就知道这个人有没有作弊，如果作弊第二年他可以换一个人来管。所以我想这些管理的人他也很在意，说我今年不要太离谱了，因为如果很合理的利润分配的话，那我至少我老实一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授权是不是让对方可以舞弊，其实不一定，因为只要你可以有一个监督的心思在那边，他对方反而他会按照那个合理的规矩 来做事情、那探春就说，我又想起一件事了，如果年终算账归钱时，自然归到账房，就是贾家有一个总账房，那这个总账房所有的公款都算在那里去了，那上头又添一层管主，还在他们手里又剥了一层皮，那如今我们新出这个事来，派了你们已是跨过他们的头去了，心里有气只说不出来，你们年终去归账，他还不捉弄你们吗？等什么呢？再者一年间管什么的，主子有一全份，他们也有半份，这是家常的旧例，人所共知的，那别的偷着在外，如今这法子是我的新创，竟别入他们的手。好，我们看到探春已经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他的这个管理里面得到的利润，他不要进到那个大的企业里面去，因为他觉得那个是一笔烂账，而且每一个人都剥一层，所以他觉得他们自己要独立出来。所以你慢慢会看到有些企业慢慢就分出来，慢慢分出来，那分出来就是说他可以独立，然后他整个的账目也会比较清楚。你归到一个地方，最后弄到太大的时候，其实账目常常就不清楚了，所以他就开始决定说，我们自己来处理一个，到归到里头，就大观园自己成立一个账房。那宝钗就笑着说，依我说里头也不用归账这个多了那个少了，倒不好，不如叫他们领一份去，就派他揽一宗事，那不过是园子里人动用的东西，我替你们算出来有限的几件事，不过是头油脂粉香纸，每一位姑娘几个丫头都是有定力的，再者各处的笤帚簸箕担子，并大小禽鸟鹿兔的粮食，不过这几样都是他们包了去，不用账房去领钱。好，有没有发现宝钗的厉害了？就是宝钗是真正懂得产业的，所以他的意思说，这个钱送到大账房也不好。那探春说自己成立一个小账房，可成立小账房，它中间还有各种复杂的问题。他的意思说，本来你们就要买什么胭脂啊、头油，刚才不说要去买吗？还有你们所有小姐养的宠物的粮食、喂鸟的这些东西，他说根本就用义务，就是这些人管，就要他们负责这些东西。 全部就平了，所以他根本觉得不必要另外再设一个什么账房，到时候又有收支不平啊，这边多那边少的问题出来。那平儿就笑着说，这几宗虽然少，一年统共算起来也省了400两银子。